第五行开始，94页第五行经文呢，我先念一段：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所供称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愿离声闻缘觉之地，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未如略言之耳。若广说者，破千万劫不能穷尽。那念的这个一共有两段，一段呢是继续上回讲的那个分类广赞，最后的那个所成所行所修这一条，那么后面呢两行是结束的这个赞叹。那么在极乐世界的那些尊菩萨，前面讲了好几条，那个具备那么多的功德，那么今天呢就讲这个第八项所成的，这个菩萨所成就的，那么以前所行的菩萨道所行的所修的这个三项，在这一条里边呢分别的讲。这里边讲身色相好，这个身呢是讲菩萨这个身体，菩萨的身体啊，那有这个有法身有报身，这个很多啦。那么这里是讲的这个报身，这个法身是一样的啊，法身是无论是佛菩萨一般众生都是一样的。那么报身呢，菩萨的报身也是非常大，不是我们普通凡夫能够看得见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说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们如果在历史上记载有很多看见观世音菩萨，那个都是应化身的菩萨，那观世音的报身那个我们凡夫看不见的啊。那么在极乐世界那个那些大菩萨，那就是那个报身呢非常非常大，就是讲这个身。色呢就是这个跟佛是一样的啊，这个紫金色，金色嘛，我们看佛像啊，佛像菩萨像都是一个紫金色，就是很深的那个金色，金身。相好，相是32相，80种随性好。因为啊，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普通人都跟佛是一样的，寿命这个相好都是一样的，何况那个大菩萨。那么所以这个身色相好是讲这些个这些功德。辩才，这个功德了， 那么以上所讲的那些那些智慧啊、力量等等，以及这个声色相好，都是包含在这个功德里边。因为菩萨有功德才有声色相好，辩才呢是菩萨弘法利生啊，必须有辩才。不过这个辩才所讲的特别的有力量，不是我们所世间所讲某某人他很能够啊，人家辩论呢、啊、这个很有才，很有才华，那个不是的。菩萨的这个辩才啊，并不是说就把人家编得没有理由，说不出来，不是那样的。菩萨这个说一句话出去，度化个众生，那众生就马上就能度化的过来。那个大菩萨来度化众生，因缘到了，无论什么样的众生，他这一个说的佛法一说出去，那众生就马上接受。这是辩才。那这个辩才我们要分辨一下，他这个菩萨这个辩才跟世间的那些有口才的人呢，怎么样不同呢？我们就拿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最有口才的人讲，那个做个例子啊。那在这个苏秦张仪啊，这个大家知道啊，在战国时代，那个苏秦张仪是一个是讲合纵的，一个讲连横的。哪怕他这个那个时候把中国大陆那就是天下，把天下他这两个人，就凭他这两个他们的口才呀、啊，把天下搞得大乱。他这个历史上记载，他不出去则已，一出去的时候天下就不得了，这魔人也出动了，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又发生了。这个所以也形容他这个一怒而诸侯惧啊，一发怒的话，各个诸侯都恐惧起来了。安居而天下息，他们一个安居下来不动了，天下就太平了。他所以能够这样，就是他这个口才太好了，他能够说动人，把这个各国的君主都能说动了。但是他算不算是佛法所讲的辩才呢？不能算是辩才，不能算是菩萨的辩才。菩萨的辩才呀、啊，他是这个讲的是佛法，是有智慧的。那么这个佛法说出来是教人家是开悟的，教人家觉悟的。教人觉悟呢，他一方面要契合佛理，契合这个真理；一方面呢，要契合众生的这个根基，就是气理气机。这种气理气机说出来道理，不管他说话说得多说得少，甚至一句话不说，意思表示，都说是辩才。那么这种辩才一让人家接受了，人家就能够啊把这个心理就改变，迷惑颠倒的心理就能改为觉悟的心理。这是菩萨的辩才。你像苏秦张仪那些人，他怎么能跟这个比啊？所以我们拿这里两者说出来， 我们大家可以很好的辨别了。那个像世间的人，今日之下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苏秦张仪啊。就算是要像苏秦张仪那样的辩才，那还是个小人的行为啊。什么叫小人呢？完全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权利，来施展他的这个口才，来这个害天下的，这也不是小人吗？不能称得上君子。君子就是就佛法来讲，就是菩萨，菩萨的辩才，菩萨辩才是纯粹利益众生的，一个是利益众生，一个是啊恼害众生，这个两者的分别也这样分别起，才能辨别的清楚。不然你只是说是啊，他口才好，说得很好，都能够说动人家的心理，那个怎么辨别呢？这样说清楚了，我们觉得菩萨辩才是那样的，非常可贵。
再来辩才，
所以不与等者，像上面所讲的声色相好、功德辩才，这个都是具足了，就是具备，都完全具备。不但具备，而且是这个力量啊都是充足的。然后就是庄严，用庄严的话，就是这些都是庄严到什么程度呢？无与等者呀、无与等者，没有人跟他这个比得上啊。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大菩萨跟大菩萨是相等的，智慧、这个功德、辩才、身，这个都是相等的。所谓无与等者，就是说这个还没到这个菩萨的这种程度的时候，没到这种境界的时候，那就别人就是没有人跟他相比。那么这四句话，从色声色相好到无与等者，那么这个就是那个讲的俗成的，这是在极乐世界那些菩萨所成就的这一项，是讲所行的。有这样那个功德辩才这样的庄严了，他你看那些菩萨还要继续啊来行。虽然有那么多成就，他还不觉得满足，还要继续再行菩萨道。行是一方面学，一方面自己在用功。为什么呢？学无止境啊。我们这一般人好学的人都知道，世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菩萨要破这个尘沙火，把这个十方世界所有的事实事情啊统统要了解，必须要学。那么这个不学怎么样呢？不学了，这个大家都有经验的。你学什么学问，学到一个时候啊，不继续再学的话就退步了。不进步就是退步，哪一门学问都是这样，世间学问就是这样。你菩萨弘法，世间一切的学问都要了解。所以这个下面讲行，这个经文这一段说，恭敬供养无量诸佛， 常为诸佛所供成叹，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讲极乐世界的菩萨那个不断的继续的这样行，怎么行呢？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对于这个他不但是跟极乐世界的诸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学，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的佛，这些菩萨都要去向那些菩萨求学，求学那当然就供养了。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就讲，凡是在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们呢，每一天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啊，这个用一种这个称赞花的那个器具啊，到这个十方世界去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了，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每天是供养十万亿佛，你长期这么供养拉得了多少啊？每供养一尊佛，佛他不是白白的接受菩萨供养的，菩萨就供养他，他就必须要教一些佛法给菩萨，他一定是替菩萨说一些佛法。十万亿供养十万亿佛，一天早晨就供养十万亿佛，十万亿佛就一尊佛给供那个说给他一个法，那就是十万亿法多少啊？天天供养，天天供养所得的法多少？他这里讲恭敬供养无量诸佛了，所以长期的供养是数不清的。因为如此呢，常为诸佛所供成赞的，经常的，这个为诸佛，就被那些佛，诸佛就十方世界的那些佛所供成赞，大家都，诸佛都那样。称叹，称就是称许，叹是赞叹，称许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啊，这个是赞叹那些大菩萨。为什么呢？那些菩萨有那样的功德辩才，有那些功德，他还继续这样恭敬供养，这样求法，真是值得无量诸佛所共同来称叹的。诸波罗蜜，波罗蜜是印度文的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就是度化的肚子。这个一共菩萨这个度化众生啊，不论啊中国这个菩萨这个行菩萨道啊，你不论是哪一宗的，都是有六度，六种，就六度法门，也就是六波罗蜜，拿这个六波罗蜜来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到哪去呢？度化到彼岸去，从生死的这里这个苦海里边度到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涅槃的彼岸，用这个六度法门来度化众生。这个诸波罗蜜啊，就是讲这个六度，这个 这个六度啊，这是因为一般的讲还有比这个多啊，啊，一般就是讲六度了。那么这个诸波罗蜜在这里啊，注意上面究竟两个字，究竟呢讲这个六度法门呢，有浅的有深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菩萨们啊，也都是在修这个行这个六度法门呐、啊。但是这六度法门呢，我们知道我们大家，我们谁能够跟观世音菩萨相比啊？谁能够跟大势至菩萨相比啊？不能比嘛。啊，我们这个六度是浅的，不是究竟的。那个究竟是什么呢？那个度啊，是度到家了，最彻底呀、啊。那、这个最圆满的，就菩萨那个六度来讲，行得最圆满了，究竟了。究竟是这个经啊，就讲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到了个极处了。嗯，所以说这是讲究竟诸就菩萨诸波罗蜜啊，在那个世界的所有的大菩萨，都把这个波罗蜜啊，这个行到最究竟的这个地步了。那么这个上面这一小段呢，恭敬供养诸无量诸佛，常为诸佛所供称叹，这两句是菩萨上求向诸佛所求法求的。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呢是下化，这是菩萨行菩萨道的这个，这是一小段。一小段呢是讲这个所修的，他虽然具有上面那两小段所讲的啊，他还继续在修啊。那么这一段就是修空无相无厌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啊，这个远离声闻缘觉之地，这一段是讲所修的。首先我们看看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修这个三昧，这个三昧啊，也叫做三三昧呀、啊，三种三昧。三昧是什么？三昧就是定，修这个定功夫。整个佛法来讲，就是要勤修戒定慧呀、啊，修定啊，持戒修定，开发智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几种。那么这个三昧就是修定的，修定这个有三种三昧，一个是空三昧，一个是无相三昧，一个是无愿三昧。
修仙
戒定慧呀、啊，这个有连带关系。那么为什么要持戒呢？持戒位置是就是要帮助修定功夫。一个人呢是他不能够持戒的话，那个心这么乱，他怎么能够修定功夫啊？定不下来呀、啊，定不下来，他怎么能够开发智慧呀、啊？所以这个三者有连带关系的。那么这个开智慧这是非常重要，修佛法就必须要开智慧，开智慧就必须要明心见性。那这个你先决条件就是要修定功夫。那么因此这里讲定了，定就是三种这个三昧啊，一个是空三昧，空三昧修这个空定。这个三种三昧怎么个修法子呢？就是按照四谛法来修的， 斯蒂法，我们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成道以后，首先到这个鹿野苑，跟那个无比丘说法的时候，就说这个斯蒂法。这个斯蒂法有浅也有深，到后来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他还是讲斯蒂法。那么就普通人叫斯蒂法来讲，实际是第一个是苦的，就是世间的万法。我们想想看，我们人在世间呢，一切皆是苦啊。不明了，认为这个是有乐，那个他对于这个苦的这个真谛，就是你就把这个事实没有看清楚啊。要把世间万法看清楚了，就是这个世间的事情都的确是苦啊。环境的我们所遭受的也苦，我们人生命的本身也是苦恼，本身有生老病死，这个都是多么苦啊。平常我们就接触这个环境啊，有天灾人祸，国内国外这些这个这些都是哪个不是苦啊？这苦的必须要明了。那这个苦从哪来呢？是招来，自己过去造业招来的，叫集合来的。由于自己造了种种的业了，然后有个业招集来的，招苦是个果，业是因，有因才有果，这叫世间法，一个苦一个集。那么要把这个世间法苦集，就是生死流转这个现象，把它灭除掉呢，叫灭了。灭就是灭这个生死，把生死这些大苦要把灭除掉啊，这叫灭。灭是意思就是不生不灭的，那就是成功了，离开了这个生死了。你要怎么样才得了这个灭的这种境界？那叫修道，那叫道，必得要按照佛法来修的修道。所以这个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那么修这个三禅昧呀，就是根据这个四谛法来修。我们先看这个空三昧，空三昧啊，就是把这个四谛法当中前面一个苦谛的，苦谛啊，它这个确实领略到这个世间一切皆苦，不但一切皆苦啊，那世间这个万法。我们凡夫众生看起来这些世间这些事情多么现实啊，但是要了解就苦的来讲啊，都不是现实的，都是空的呀。这些法都是因缘和合才现出这么一个假象啊，经不起分析，略微分析一下就知道，任何一个被世间人认为非常现实的那些啊，这个权力啊，这个钱财，这个名声，就所谓财色名食睡等等，这个、都是一个都是空啊，因缘一扯散了，一切皆空。所以这个空三昧呢，就是把这个苦谛确实把这个苦谛认清楚了，认清楚他就是确认这个是这个是苦的啊、是空的不但空的，空的你怎么空呢？首先要空自我无我， 我们世间凡夫哪一个都有一种自我的意识啊，太重了。任何人，不管他有地位的没有地位，是富贵是贫穷也好，都有自主的意识。这个自主的意识就叫我啊，我执啊。那必须要把这我执打破了，要了解这个没有这个假我，我所执着的这个我都是假的，有这个假我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本性是，所以要得到真实的那个本性上的真我的话，就要否定那个假我，那个假我就无我，把这假我否定了就没有了，叫无我。因此这个空三昧啊，就是他这个用功夫，从苦的方面来用功夫啊，然后与这个苦与无我这两种啊这个观念呢相应了。所谓相应的时候啊，他就是得到这一个这个万法皆空啊，而且一切是无我这种观念呢，这个确定的是不深信不疑了，那么他就是得了这个空三昧。那么得了这个空三昧，那就了不起了。那我们现在所以感受的这么苦啊，就是自己说实在的，自己的这个自我意识在那里作祟，处处是害怕的也好，这个苦恼的也好，都是自己的一种有了我执啊，有了这个假我在那里啊。一旦把这个假我的这种观念打破了，那就没有什么痛苦了。那么这个下边呢就讲这个无相三昧。无相三昧什么呢？这是就这个苦集灭道，就这个灭谛，就灭谛来修的。灭谛当中啊，修到成有成就的时候啊，得了四种现象。什么四种现象呢？一个是苦集灭道的灭字，一个是灭，再呢就是静字，静是安静的。比如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念佛念的时候要止静，就是个静字。再就是这个妙，妙字，就妙法莲华经那个妙字。那么第四个叫离字，这个离脱离的这个离字。那么这四个字啊，要修成了，就是得了无相三昧。
一地的空三昧，
就这个灭地啊，修成就了，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怎么讲法的呢？首先看这个灭字，所谓灭呢，就是把苦地里边的一切苦啊都把它灭掉，灭除掉，所以灭是灭除那个苦的，那么一切痛苦就不再发生了。就拿我们这个生死苦来讲吧，到了灭的时候啊，就是不生，不生也就不死，不生不死就是得了个灭。这个静呢，就是安安静静的静字。所谓这个静字指的什么呢？一切烦恼都不再起来了，所有的烦恼都这个静止，就止住了，都不再发生了，这叫静字。妙是什么呢？这个有烦恼就有障碍。比如说我们凡夫什么事也看不清楚，什么道理也不明白， 这为什么呢？就是有烦恼，烦恼有烦恼就有障碍，我们看不清楚世间任何事情，不明了理，就是因为有种种的烦恼，就是障碍呀、啊，障碍来自烦恼啊。那么这个烦恼就是精了，障碍也就是撤出了，障碍也撤出呢，这就是妙。那么这个再说这离字，离呀、啊，你看看前面讲的这个，又是灭，又是净，又是妙，这个离就是离开了，脱离了，脱离这些生死大苦了。再讲这个无怨三昧，无怨三昧这个怨字啊，打浊字讲，浊是那个有造浊的，无怨三昧呢，所以又叫做无作三昧呀、啊。什么叫无作三昧啊？我们都研究过观经。观经里边讲是世性作佛，世性是佛，作佛呢就是我们呢这个首先明了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不管是成了佛的人还是没有成佛的人，还是还没有学佛的那个六道里边的这个凡夫众生，都有这个真如本性。但是你要把这个真如本性完全开发出来呢，怎么样开发出来呢？成佛的人就是把真如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那么怎么样开发呢？那就是要把这个障碍了真如本性，这个前面讲那个这个没有障碍，把障碍撤除无掉。我们现在是一层一层的障碍太多了，烦恼太多就障碍太多。所谓做的就是怎么做法，就把这个烦恼除掉，破除掉，障碍撤除掉，让这个真如本性啊完全开显露出来，开发出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经过这样的这个你断烦恼，这个破除种种的障碍，这叫做浊啊，这叫做浊。那么这些全部都完成了，所以观经里边讲的世性浊佛，还有一句世性是佛，经过这些个做的功夫啊，用功夫修了，修成功，结果回头一看呢，哦，这个本性原来就是是的嘛，就是我本有的嘛，叫世性是佛。这个是佛就是无着，就是不是凭你这个修成功的，修只能是修那个。破除烦恼断除障碍来讲的，你本性就本来就是就有的，它不是修的，如果是修来的那是假的，真法它是无修无证的，是吧？所以这个无怨就是叫无作，这个无作三昧，这个三昧啊就指的直接指的那个本性上的那个大定，那个定功，这叫无怨三昧。无怨三昧啊，它就是这个根据那个苦谛里边，把这个证到这个苦，万法皆苦，各种苦它都都认清楚了，那么在这个无常，一切的这个万法都是无常的，这也是证到这个真理。还有呢，一切这个因缘法，它也是 地缺的啊，他都是了解了，都证到了。那么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这个了解这个拔那些啊，啊这个既是空的，是无常的啊，因缘法都是假有的。这样之后，所以他能够断除烦恼，破除障碍啊，能够成功。成功之后呢，他就切实明了，那就是无作本来就有的，他不是凭这个修来，不是凭着造作来的。这个三种三昧呢，是根据这个四谛法。四谛法这个无愿这里面呢，根据两种，一个是苦无常，它是依据这个苦的啊两种修成的；再一个说是因缘法，它是根据那个机地啊苦集灭道的机地。那么这两地啊来修成功，那么就得了这个无愿三昧，也叫做无作三昧。下面就讲不生不灭诸三昧门呢、啊。这个诸三昧门就指的这个总体来讲就指上面这个三昧，三三昧。三三昧修成功，就是不生不灭了。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诸三昧门呐、啊，得到成就了，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解脱门了。在修的时候啊，是三昧门，这叫三三昧。那么修成功了，得了这个三三昧啊。这叫做门，叫解脱门，三种的解脱门。这个经文这个多一个字就是多一个字意思啊，前面是三昧，后面加一个三昧门，那就意思就不同了。那么下面这一句是愿离声闻缘觉之地。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世间来讲啊，比如说就是修这个三昧，还有修成功有二乘的，二乘就是证罗汉，证罗汉果，证这个毗支佛啊，小乘或中乘。在极乐世界没有声闻，没有缘觉，声闻是小乘，缘觉是中乘。他愿离，缘是当愿字，当这个当动词说，啊，那是愿离了这个二乘的这之地，二乘的这个那种地位，那是在极乐世界都是大乘菩萨，他修的这个三三昧、三昧解脱门。统统是大菩萨的那种那种定功。这一段呢讲到这里，所成所修所行所修这个三件呢，三件事情都讲完了。下面一小段呢是结叹结束这个赞叹。前面一共有八小段分类的广赞，那么最后一个结叹。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但未如略言之耳，若广说者不千万劫不能穷尽。这是结束的话。念佛把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的功德分成八类都讲完了，最后就是叫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啊，彼诸菩萨， 在极乐世界，那些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了，就包括前面的那个八相所讲的，成就了那么样这样的这个无量的这个数不清的这个功德了。这些功德怎么样呢？看起来就是很多了，其实啊，他说释迦牟尼佛说了，我就释迦牟尼佛成就他自己，他说我但未汝，我但是只是仅仅为你呀、啊，略言这儿概略的说说而已。广说者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那尊者啊，极乐世界菩萨那些功德，我要广说是详细的说的话，那过千万劫也不能穷尽呐、啊。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了佛的人，成了佛，那个辩才那还得了啊？菩萨辩才已经不得了，成佛的辩才那更不必说。嗯，但是就是佛以佛的那种辩才，你看说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呢，就是一百一千万劫。百千万劫的加起来，这个劫就是太多了。说那么长久的时间，都说不能够穷尽，没有办法把菩萨的功德说完了，说不完的。这一张表，一张讲表啊，第六编号第六的这个讲表也全部完了，跟着这个经文就完了。在下面呢，就今天发的这个新表，这个第七号的新表。那么这个新表啊，一共又是有好几段，好几段呢。第一大段呢，就是佛告弥勒劝生，就是释迦牟尼佛呢，这个告诉这个弥勒菩萨，告诉弥勒菩萨，就劝大众，劝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啊，学佛的人呢、啊，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因为极乐世界前面，一报那么庄严，正报。说到菩萨有那么多的功德，一正都是那么庄严，那么说不尽的那些功德，那这样好的环境呢，我们不去，那这是太划不来呀、啊，太可惜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我这个弥勒菩萨，啊。那么劝一切众生啊，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这个呢，这个一段呢，一共有五小段。这个为什么这个要佛释迦牟尼佛要告诉弥勒菩萨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的时候，就是这部经，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会上，弥勒菩萨就参加的，啊。那么，即使弥勒菩萨参加的时候，还有这个意思。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啊，释迦牟尼佛。将来在这个世间，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这个有正法时期，正法时期过来有相法时期，相法时期过来就是灭法时期。我们现在还是这个 啊，下法世纪过来还有末法世纪，末法之后就灭法世纪了，我们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还有佛法在这里研究啊，我们还可以修佛啊。末法时期过去以后就灭法了，整个世界没有了，没有再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呢，那么弥勒菩萨就来到这个世间了。他来到世间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是八相成道啊，也要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弘扬这个佛法也知道啊，为什么这个告诉弥勒菩萨呢？就是净土法门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在他这个这一代的这个教化要劝告众生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的时候，他的除了讲一般的佛法以外啊，还要劝告大家修这个特别法门，你可以想吧。所以释迦牟尼佛真是慈悲的不得了，因此在这里特别的告诉弥勒菩萨，叫弥勒菩萨劝告，现在以至未来将来他这个来成佛的时候，还是要传授这个特别法门，要大家要往生极乐世界。里头我们也知道了解一个事情，我们现在这个大乘佛法呢，有八大宗啊，其中有唯识宗，也叫做法相宗。唯识宗呢，这个一般学唯识的人呢，就是要发愿呢到弥勒内院去，弥勒菩萨现在在弥勒内院，要发愿往生的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啊，要往生到弥勒内院。我们看见的经文在这里，你就知道弥勒菩萨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都，他本人都来跟释迦牟尼佛学净土法门呢。当然这个唯识宗是弥勒菩萨讲究的最透彻的啊，可是他本人都学这个净土法门。那么我们如果说是现在要发愿到弥勒内院去的话，那不如现在直接就是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更好吗？所以在这个修唯识宗的呀，现在有两种发愿的，一个是发愿到弥勒内院，一个呢他真正研究到净土宗，他就知道了，他就直接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大段呢分五小段，五小段前面一小段啊是一个总赞，总起来赞叹极乐世界的这个一正，一是那个环极乐世界的整个环境，正是正报，一报正报，一个总赞。那么这个总赞我们这个可以讲一讲，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成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告诉弥勒菩萨说，以及还有这个诸天人的，诸天天从天上来的，来参与这个听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门，还有人家的，那时候在这个印度那些佛弟子们等。那么告诉他呢， 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在那里的这个声闻菩萨，声闻过去讲过了啊，就是他原来是在娑婆世界，在其他世界修小乘的，后来发大乘心，到了极乐世界都是变成菩萨了，不过还是仍旧叫声闻就是了。声闻菩萨功德智慧是不可称说，那是称许要说是说不清的。那么这一段呢，实际上是正报国土有呢，其这就是无量寿国，在无量寿国那个国土那方面呢，那不得了了，微妙安乐清净若此。若此这两个字就是把前面所讲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个依报环境种种的那个微妙安乐的好处，那个清净好处，统统把它包括在里边。